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我们要来分享经卷啊，就是彼得后书啊。那彼得前书讲的是苦难中的盼望，那是讲到外在人的逼迫。那么彼得后书讲的是一种思想上的逼迫。那彼得前书说的是苦难中的盼望，那彼得后书的所讲的是要在神的真知之上能够竭力的来追求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让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更有属灵的知识来去的抵挡这可怕的看不见的这个思潮是要去留意我们所知道的，在第二世纪的这个诺斯底主义那么诺斯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知识就是知识其实诺斯底主义如果我们信徒上网去查一查，其实都能够找得到那这诺斯底主义它的一开始的雏形，其实在第一世纪早就已经影响到当时的这个教会当时的教会的一些基本教义的概论。所以我们从圣经的几个经卷像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甚至于我们所看见的彼得后书都一再的要强调要防卫防备这些所谓的思潮这些思潮这些思想的运动会大大的影响到当时的教会我们看到从过去那一直到现在那这种思潮影响到整个基督教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新纪元运动或者是这个成功神学等等或者是自由神学等等这些不就是一些思潮的论点吗那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神所带来的救恩人可以定胜天人可以创造万能所以我们从几个思潮里面发现这些思潮的运动就是要否认神的能力那今天我们查考的彼得后书就是要让我们有生发出属灵的真知识在属灵的真知识上呢能够竭力的来追求灵命的长进这是很重要的事来简单来介绍就是有关于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教派。那么第二个，诺斯底主义是现代宗教他们对所多得的、拥有的，或者是类似的好比说世界观。神学观以及多数派的一个统称再来就是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的诺斯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知识的意思就是知识的意思好那么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教派呢他们强调什么呢强调人类救赎的来源并不是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他们认为能够带给人类的救赎获得得救的就是知识就是诺斯底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他们完全的否认了耶稣基督救赎的大恩功 好了，诺斯底主义，我们更深入来去谈一谈。其实他们认为，一个真正最高的神，为纯洁的灵，居住在净光之中，与这黑暗的世界完全隔开，那所以这个至高的神，他是最美最善的神，最美最善的神，这是第一个。那么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宇宙，这物质的宇宙是恶者，是恶的，所以宇宙不是由这最高的神，也就是刚刚所说的纯灵的住在净光之中的那位神所造的，所以宇宙不是这位神所创造的，因为宇宙由物质构成，他们认为这物质是属邪恶的，是属邪恶的，因此最高的神不可能创造邪恶的物质的世界，这是他们的论述。那么第三个，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世界乃是次等神所创造的，次等神所创造的，就是比较低阶的，比较低阶的神所创造的。那么这次等神并不住在这最高的这个净光之中的那位神，好啦，所以你想想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怎么样创造什么？神创造天地，神创造天地，所以诺斯底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所谓的耶和华神，神所创造的这个是这个神，旧约的神，你们的神是次等神，是次等神。好，那么第四个，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世上的人为灵体二元的，只有少数的人心中有灵智光。灵智光不是一个人的名字，灵是圣灵的灵，智慧的智，就是光芒的光。什么是灵智光？灵智光就是智慧，也就是诺士底，诺士底，诺士底就是灵智光，这个智慧需要一位救主来救他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所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是要透过灵智光，不是灵智灵啊，灵智光啊，好。那么第五个，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耶稣只是这个约瑟与玛利亚所生的儿子是所生的儿子，并非同你所生。但是呢，他们认为呢，这个道德超高胜过世人，他们认为这个耶稣是人，不是神，他是圣人不是剩下的人，是圣人就像是古圣贤我们所敬重的孔老夫子一样是圣贤之人所以他们不把耶稣当作天上的神不。那第六个，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耶稣既受洗之后那这个所谓的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受膏者，也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救世主，所以耶稣既然受洗之后，这所谓的基督就降临在他的身上那这基督乃是来自于这天上的神，也就是最高的那位神，他们认为是这样子，所以耶稣不是神，所以会有产生我们所知道的幻影论改天再说。那诺斯底主义第七个，他们认为这位基督在身上的那位耶稣向世人宣讲最高神 并施行神迹。所以耶稣他本身就是人，他不是神，只是在非常的时候，那基督降临在他的身上，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是耶稣，不是天上的神，也就是他们等候的基督弥赛亚。哦，好，再来，末世底主义，他们认为要怎么样让人得救呢？哦，所以他们在第八个论述里面，他们认为一个有灵智智光灵智慧光的人，哦，有属灵智慧光的人，哦，可以得此知识，认识最高神，归入天上的神那里去。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哎，可是我们看到第二世纪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认为诺斯底主义，诺斯底这个所谓的知识，也就是灵智慧光，拥有这样的人，拥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引人到神的面前，拥有这样的光的人才能够得救，将来能够进入到父那里去。哦，那你说呢？是要借着这灵智慧光呢，还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呢？哦，好，再来，这个末世底主义在他们第九个论述当中有提到，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基督离开了他，回到了天上去了。啊，那死在十字架上的只是一个人，就是人啊，他是一个耶稣，他是木匠的孩子，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有所谓的幻影论啊论述。那第十个啊，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所谓的救恩观啊，所谓的救恩是指着脱离身体，但不是借信基督，而是非特殊的知识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今天要得救，哦，他认为说是要借着这知识的光。那圣经怎么说呢？我们要得救是信耶稣得永生。所以这两个层面你有没有觉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这是谁发明的？这是人所发明的，哦，人所发明的。所以类比这样的一种思潮思想，尤其是在末后的世代，哦，那么影响整个教会的真理非常的深远。好了，你现在想想看，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强调的是这本圣经，可是这本圣经是一本，但是透过不同的版本来分送发行，在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再加上不同的人的诠释，或者是不同宗教所谓的教义的等等的背景，那么对他所延伸出来的诠释完全不同。这就是非常可怕的地方了。我们讲到初期，我们看到耶稣为世人受死，当时耶稣传福音，其实后来耶稣也受到很大的逼迫，对不对？他们说那不就是木匠的孩子吗？许多的这些政治人物、文士、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们处心积虑的要来抓拿耶稣，除灭耶稣。所以耶稣当时所面对的环境是这么可怕的环境。再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你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当时的保罗等等，他们听到有一些从当时的耶路撒冷总会来的人，他们认为信耶稣还要受割礼，不受割礼会怎么样？他们认为不能得救。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跟耶稣基督所传的道理是完全不同的。再来我们再看，放大一下看一下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保罗写的最大原因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为自己是不是生使徒来做辩解，第二个就是有人认为保罗所传的就是恩典不传律法，他们认为不对，第三个就是有人认为说你们信了耶稣之后你仍然要遵从律法，要归服，要受割礼，这件事如果不做不能得救，所以这些都是思想的问题，不断的不断的就像我们在剥洋葱一样的，不断的让我们对真理啊没有办法，没有到头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跟随哪一套是全备的真理。可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要传的是全备的福音啊，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各教派到处林立，哪一个教派是神所设立的？大家都说我们是神所设立的，大家都说我们教会有教会有神迹奇事伴随着，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是灵可怕运行的时代。假若教会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迷惑，在这灵里面，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异象，糟糕；把我们的异象建立在神迹奇事，糟糕，非常的危险。想想看，我们旧约里面看到谁跟谁征战？摩西跟谁？摩西跟当时的谁？当时的法老王周边的术士征战。摩西靠着神的能力行许多的神迹奇事，不是摩西有能力，是因为神要用他。摩西手中的牧羊人的杖，不起眼的杖，因为神要用他，却成为神的杖。可是我们看到神能够行这么多的神迹，连撒旦都能够透过术士行神迹奇事，很可怕，不就是这样吗？所以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今天，假若我们的信仰没有回归到真理，用真理来判断是非善恶，那今天我们如果只有处在异象，只有处在神迹奇事，或者说处在说祷告中我看到了荣光，这个荣光是青色的，是白色的，是什么色的啊？曾经还有信徒问我说，传道，我看到好像看到一个荣光，那它是青绿色的，那代表什么？很危险，这些都不需要去谈的，回归真理，真的要回归真理。因为耶稣曾经讲过，将来末后的时代是世界的神要显出大异象，要迷惑谁？迷惑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末后的时代的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信徒，连其他宗教他们也能够行神迹奇事，你相不相信？能。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只有建立在所谓的异象，所谓的神迹啊，真的是我替你真的捏把冷汗，非常要小心，要小心。我们就是回归真理，让圣灵能够带领我们信徒的脚步这才是个重点，好不好？这才是个重点。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要进入到第十二章，这里我们常常讲的要将身心灵完全献给神，你要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之前你要有的基本的内涵。我们看第十一章，这里讲到神的选民，一个就是神预先所拣选的犹太人，再来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了外邦人。好，我们看第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怎么样？被砍下去。 所以从整个救赎的论点里面，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是在不配的情况之下被神所拣选了。就像二十四节这里，你要知道，因为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上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一个是天生的野橄榄，是好橄榄树，我们是后来被接上去的，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信着他，被他拣选成为神国的百姓，不再是寄居的，我们是同神的国同一家人了。如果你在这样的基础里面，你常常思想神的恩典，常常留意神的祝福，长久住在他的恩慈里，在这样的基础、这样的范畴里面，我们看到第十二章。那你要怎么做呢？你既然愿意要不断地在神的恩慈被神所保享、保守，不受到环境的思潮的运动所影响，那你要怎么做？你要进入到神里面。那问题来了，你要怎么进入到神里面呢？你有圣灵了，你是住在神里面了。但是十二节，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保罗极尽拜托信徒，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我拜托你们了。这里的劝就是央求，保罗是拜托信徒，可见当时的信徒是需要被提醒的。保罗知道他是为父的心，他用福音生了这些信徒，他希望信徒能够将身心灵完全的归给神。所以在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想的一切，我们都要追求蒙神所悦纳。接下来又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侍奉的基础就是不要离开，不要离开神的真理，不要离开神所赐的圣灵，我们不要离开神所建造的组织。所以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一章、二章、三章讲到就是三件事。第一个就是在道统要合一，第二章讲到在圣灵要合一，第三章讲到组织。所以今天我们在台湾，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竭力追求在道统上要合一，在圣灵上要合一。这个在大陆更明显，我们现在一直在对大陆在北方在做这样的一个运动，希望能够更正各教会回归到神的名下。再来就是这个组织要合一。好了，我们看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灵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看何为神的善良、存钱和子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中有一个翻译本他说不要被这世界给同化了。什么样的状况会同化我们？我说一首歌不断地在你旁边唱，你就会被同化，很有可能的。我们这当然这个笑话是我听来的在我们台湾总会，我们知道台湾总会过去是在旧总会是在这个当时的非常热闹的夜市那每一天晚上的夜市都会轮番播放一些当时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像《榕树下》啊，像什么了，《心事谁人知》啊，还有什么？我太久没唱了，忘记了信主太久了当时的这个某某长老在洗衣服的时候，这边洗就边哼起来了，《心事谁人知》啊，不断的哼啊。后来有人就经过说：“哎，丁露。”所以不是长老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是大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留意你今天所处的大环境，从你个人的家庭，你家里面对的大环境是哪里？告诉我，你家里虽小，但是世界之大。你说怎么会这样？对啊，你看看，电视打开，对不对？电视一打开，哦，台湾的节目，电视新闻节目，有一些人不太想看，就看看国外节目啊，不管是国内节目也好，或者是国外新闻也好。这当中里面，我们无形中就渐渐被怎么样？被更新。好的更新是好的，不好的思潮的更新糟糕。思潮的运动，这些东西呀，我们要留意。近墨者黑，近朱者什么？则是大环境会改变。当然不能怪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是所处的大环境。就像刚我所提到那个很简单的例子，环境真的会改变一个人。一个好的环境，好比说，我们父母亲没有能力教孩子，那我们就花一些钱，对不对？花一些钱就把孩子怎么样送到补习班去。补习班里面，你要孩子学英文，那里有好的环境来学英文。不出两年，孩子都会说英文的话语了。所以，环境能不能改变人？会。好的环境可以改变人，坏的环境更容易改变人。我们看到孩子生下来，哎，一岁、两岁、三岁，不对啊，这些话不是我们教的啊，怎么开始会说说这个好听的三字经的话了？啊，到底是谁教的？大环境。所以我们要留意，不要被这世界所同化了，不要效仿这个。乌鸦飞过了啊，我说鸟飞过了啊，飞过了啊，让它飞过吧。你不能禁止飞鸟从你的这个头顶上飞过吗？你没有办法禁止，但是你可以拒绝在你的头上筑巢。思想不可以让这个可怕的思想在我们心中筑巢。同婚的问题，对不对？哦，这些这是类比啊，哦，其中一个。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要让这思潮进入到我们的家庭。除了电视以外，还有什么？网络的世界，网络世界很可怕。水能载舟，水也能够覆舟。上网非常方便，上网能够做非常多的事情，能够为你成交一些工作，甚至于在短短的时间能够超越这个空间，能够在远方我们开了及时的这个所谓的视讯会议等等，但是呢，我们如果不留意，而且放心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电视墙或者是在这个电脑墙里面，在这虚拟的时代里面去，那随时啊都会被这世界的可怕的思潮啊，这思潮的运动所影响。所以彼得前书讲的是外在的人来的逼迫，那个反而不可怕，反而是内在的思潮运动的逼迫。那反正是不痛不痒啊，反而有一些理论你还觉得还你还会点头，哎，不错，这个你讲的就是思潮创新，哇，给你按赞，不够还给你按贴图，或者是给你一颗大星星，不是山上那个大星星，是一颗心，不对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留意。那彼得后书讲的就是你对神的真知识，你应当要怎么样？你应当要竭力的追求，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本文，我们念一下啊。好，来，我们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我邀请大家把彼得后书从第一章一直要把它念完，念到第三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要把它念完，那你就会整个章节当中会连串，哦，而不是片面，哦。传道也喜欢一卷一卷的把它念，一卷一念的把它思考，哦。我们看的就是整个大方向。我们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就直接念到第三章哦，慢慢念哦，就当作是彼得，他写给你的一封信，好吗？好不好？来，彼得后书第一章，请念。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已有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潜进，有了潜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按和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的之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衰巧捏造的虚假，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的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跟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志，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就是要追求灵命的长进。那第二章呢，我们要知道它是防备假先知的诱惑。那我们现在来把它念一下。第一节，请念：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先知，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是取入数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神叫龙水淋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俄雅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见浅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中，忍受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义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十二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卖卖，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了。这些人喜爱白昼黑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隐射，止不住的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诅咒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我查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的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与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傲，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希望金花的大爷，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之人。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仆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却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啊。所以说真不错，狗所吐的他喘过来又吃，猪吃尽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在第三章这里讲到预备迎接主的再来，那么我们从第一节来把它念。第一节请念：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给你们，这第二封，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汉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他。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出动的时候，人是一样，他们故意犯忌，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着成人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于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感谢神，我们花一点时间把三章把它做通读，我觉得这样是好的，我们对经卷能够更深入的明白。 当然我们回家之后，那我们自己也能够花一点时间进入到这彼得后书的内涵，自己多看多思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浸淫在彼得后书的内涵当中。愿圣灵祝福我们。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201首。